听众朋友好，现在是一周新闻回顾时间，我是孟梅。
我是李青。
今天是3月29号星期日，黄历3月初六。我们继续关注一周来本地疫情的发展。华州卫生部周六宣布，华州感染病例上升至4310例，比周五多出近600例，死亡14例。官方统计的死亡总人数为189人。州长呢，因斯利周四27号上午呢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呢，华州呢已有初步迹象表明，该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增长速度目前出现了小幅的下降，因此呢，华州截止到4月6号的居家令可能需要延长，希望呢继续保持这个下降的趋势。
是的，现在不只是我们华州了哈，目前美国是有17个州都是采用了这个居家防疫的措施，涉及的人数呢是达到了1亿8千万。州长因此里也表示，希望能够尽早的控制住局面，这样华州的就业岗位呢就能越快的得到恢复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问题，同时呢也是关系到一个经济复苏的问题。
随着疫情的急剧扩散，上周日呢，川普总统也同意了州长因斯利的请求，宣布华盛顿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，这样华州可以获得更多的联邦援助。因斯利呢，在列出的这个联邦援助项目呢，主要包括呢，失业救助、法律服务、个人和家庭项目协助，以及大规模的护理和紧急援助。
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华州是已经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了一些个人的防护装备，华盛顿州是获得了8000套检测中共病毒的试剂盒。华州卫生部称呢，这些试剂盒将分发到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像京郡、皮尔斯郡和 Snohomish 郡，主要用于检测老年人、医疗人员，还有就是急救人员等这些高危人群。
是的，当前医院个人防护装备消耗的速度呢，比呢补给的速度更快。就普罗维登斯医疗系统而言呢，在2019年他所有51家医院全年共使用了25万个外科口罩，而在这次疫情中呢，艾瑞特一家医院在头三个月呢就使用了这么多口罩。所以菲利普斯博士担心呢，如果这个疫情再持续下去呢，一线的医护人员呢将不堪重负。
不过令人欣慰的呢，就是华州所有主要的这个卫生保健系统呢，现在都是在齐心协力的抗击中共病毒，同时呢，也为了使能有更多的这个医务人员加入进来呢，因斯里表示呢，华州会很快的恢复已经退休的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，同时呢，呼吁这个退休的医务人员都能够加入进来。
现在不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在想办法来应对这个疫情，民间大的企业公司呢，像亚马逊也有加入进来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呢24号就报道，亚马逊呢将协助西雅图市民在家接受中共病毒的检测。亚马逊将通过它现有的 Amazon Care 部门来实施测试套件的投递和检测样本的接送。
还有呢，星巴克也是推出了一个很暖心的服务哈，给那些在第一线抗击中共病毒的这些工作人员，像警察呀、消防员，还有一些医务人员呢，免费的给他们提供咖啡。那大家知道哈，这些都是冲在那个疫情的第一线的哈，是这个优惠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3号。
其实实行这个居家令呢，已经对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华盛顿州呢，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，相比前一周呢就猛增了 843%， 从6000人呢增加到了 13.3 万人。从上周呢，这个居家禁令一出，所有非必要的企业呢都必须在48小时内关闭，那只有关系到民生的必须业务可以照常进行，那就是超市、药店、加油站、银行还有便利店可以照常运作，餐馆呢仍然只能是外卖。
同时为了更好的实行居家令，美国国土安全局呢在3月26号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求各州推迟办理这个新的身份证。那新的截止日期呢是推迟到了2021年的10月1号。因为办理这个新的身份证呢，必须要去当地的这个车管机构，而且还要提供一些文件哈。那这样也会增加 这个近距离的接触。那我们居住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哈，美国的这个居家防疫呢，它不是强制性的，它是靠公民的一个自觉性。就是说呢，你是可以出去买这个生活用品的哈，而且呢，就是你出去跑步啊、遛狗啊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没有人会在你的这个家门口或小区内监控你哈。在大陆呢，中共它是采用粗暴强制的这个方式来对待民众的。那么我们从国内流出的视频呢也能看到哈，那在国内呢，如果你出门是会受到盘问的，也有的被警察或者小区的监管人员训斥回去，甚至有的人呢就会被警察抓走哈。那在美国是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的，所以美国的这个居家防疫和国内的封城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是的，大家可能在这次节目中也注意到呢，我和李青呢都没有再用新冠病毒这个词，而是用了中共病毒。我们觉得中共病毒含义呢更准确。我们上次在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提到，川普把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呢用中国病毒代替。在3月19号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那个专栏作家乔西·罗金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在文章中称，针对目前的疫情呢，不要指责中国，而应该指责中共。罗金强调呢，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。他赞扬中国人民在这次抗疫中的精诚团结，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。中国人民是英雄，也是中共的受害者。
真的就是这样的。你看在文章中呢，他也明确地指出，中国医生、研究人员和记者是冒着这个生命危险，甚至面对死亡对抗这个病毒和警告世界。我们都必须具体的指责中共的行为。正是中共在这个病毒爆发后隐瞒了数周，压制了医生的言论，然后监禁了记者，关闭了第一个公开发布这个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上海实验室。
所以说呢，说中共病毒没有对中国人的歧视。那川普总统在26号的疫情简报会上重申对亚裔美国人的支持，并且表示亚裔是美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，就是在3月24号 My Northwest 媒体报道了我们本地的一个89岁的一个老年中共病毒的患者哈，他本身还患有肺炎，医生是给他使用了瑞德西韦的药物，这个老人的高烧呢很快的退去，病情也是在进一步的好转。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物呢，它是针对埃博拉病毒而研制的，迄今为止呢它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，也无法证明呢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中共病毒，但据称呢已经是有几例中共病毒的患者呢被成功的治愈了。
我们知道华州目前老人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比例比较大，华州在175人的死亡病例中 99% 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。那从现在纽约州和加州的疫情看呢，有很多是18到49岁的年轻人也感染上了中共病毒，占了感染总人数的一半以上。
在美国的这个确诊患者中呢，20岁到44岁的成年人呢是占了近三分之一，可见这个年轻人对中共病毒也没有免疫力。此外呢，年轻人即使未发病呢，但是仍会传播病毒哈，所以他们无论去哪些场所呢，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也是要呼吁年轻人要自我约束，这样可以挽救年长人士的生命。
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有关疫情的情况，请您登录我们的网站，网站是 kqes.net。
是的，在网站上呢，我们每天还有一个疫情的实时更新，上面还有音频和视频节目哈。
以上是本周新闻回顾，感谢您的收听。